好，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本次的一周外汇前瞻路演，我是本次的主讲人潘翔。那么本周呢，主要是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在近期，地缘层面呢，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美伊谈判它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曙光。那么汇市后续究竟如何的运行呢？那么我们主要是想要给大家在月度的层面进行一定的展望。那么展望之前呢，我们想先就5月份的美元指数整体的行情呢进行一定的个复盘。那么我们从五月份的行情复盘的角度呢，我们能够看到，在整体的5月份，美元指数主要是分三个阶段的走势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其实就是在月初这样的一个层面，美元指数更多的是受到日元这边的一个外汇干预层面的一个影响，呈现出一个相对低位震荡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的。而在月中左右的时间，那么更多的美元指数是受到像美国那边的一个通胀数据略超市场预期，包括说美联储部分的一些官员呐，以及说美联储议息会议纪要，呈现出一个相对比较鹰派的这样子的一个态势，使得美元指数在边际上有一定的一个支撑。而到月末，因为由于整体的一个地缘局势层面的一个降温，使得美元指数在边际上有一定的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但是整体的一个下行的幅度其实并不明显的。那么我们从整个5月份的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呢，其实也基本上印证了我们在前期对五月份整体的一个走势的判断的，就是我们更多的认为在地缘层面，整个的一个地缘局势其实很难给到美元指数更多的一个方向。那么接下来美元指数它的一个运行逻辑将聚焦到美国的一些经济基本面。那么五月份美元指数的整体的走势其实也是印证了我们前期的一个判断的。那么展望接下来六月份美元指数的整体走势的话，我们认为说接下来整个的一个基本面交易仍然是美元指数它的一个运行的主要逻辑主线，但是在边际上它也有可能说会受到像地缘层面的一个消息啊，以及说日元它再度重启汇市干预这样子的一个边际层面的一个影响的。但是我们认为说，像日元它的一个边际干预，包括地缘层面，对于美元指数它的一个利空，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看到，在五月份，美元指数它其实已经受到日元外汇干预的一个边际影响的。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到的就是近期美元对日元，它其实又已经来到前期整个日本政府干预的这样子的一个点位附近了，也就是已经快到160了这样子的一个关口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去复盘前期日本的这样子的一个外汇干预的场景的话，其实我们能够看到的是，其实日元的一个干预行为，它对美元指数的整体影响是相对有限的。那么从下面这张图上，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22年，包括说24年，日本它其实也出现了这样子的外汇它的一个干预的场景。但是我们从行情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它并没有扭转日元它的一个短期贬值的一个走势的，而后续日元它出现了一个比较阶段性的升值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背后的核心原因其实更多的是因为市场它对美联储的一个政策预期发生了一定的一个转向，那么套息交易它的一个条件有着一定的改善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认为说， 日元它如果说要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个行情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去看到美联储它的一个预期呈现出一定的一个改变的。那么这是我们认为说在长期的一个角度上，日元它可能在阶段性整个的一个日元干预会影响到美元指数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走势，但是很难去改变整个的一个美元指数的一个走势的。那么这是我们认为说在六月份需要关注到的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需要去关注整个地缘层面的一个局势。那么我们也能够看到，其实近期美伊冲突它其实迎来了新的进展的。那么在整个的一个像整个的一个美伊它推行了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那么从整体的一个内容上呢，我们可以比较我们认为关键性的一些核心内容更多的是在这张图上的像停火时间，包括说海峡通行以及说解除制裁这三个方面。那么我们首先从市场的一个反应上来看的话，就是尽管说美伊之间的一些地缘层面的冲突呈现出缓和预期升温的状态，但是我们从前期复盘中当时也是能够看到，在五月底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段上，其实美元指数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下行状态的。那么我们更多的是认为说美伊之间达成的这样子的一个备忘录，其实它只是一个初步性的框架安排，像比较关键性的一些核方面的问题，以及说霍尔木兹海峡它的一些管辖权这样子的一些比较核心的分歧，其实并没有得到较为实质性的一些解决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市场它对特朗普政府前期经常去释放一些比较乐观的信号，呈现出逐步脱敏的这样子的状态的。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认为说，像地缘层面它的一些局势性的一个缓和，对于美元指数它可能更多的只会形成一些边际层面的扰动，它其实很难说再次去驱动美元指数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子的一个下行态势的。这是我们从整个的一个地缘层面的局势性所做出的一定的一个解读。所以总体上呢，我们认为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去警惕地缘层面的一些风险，它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元指数所造成的一些阶段性的扰动，但是整体的一个下行风险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限的。那么这是我们认为整个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个地缘冲突在六月份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些比较重要的点。那么在第三个方面，就是展望六月，我们认为可能美元指数它的一些核心的定价的主线还是锚定通胀预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那么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像高的油价其实已经维持了三个月了。那么油价它其实像美国的一些核心通胀传导的周期也就是3到6个月，所以我们认为说六月份，那么整个的一个美国核心通胀它的一些表现是具有比较重要的参考意义的。那么从近期美国的一些通胀数据的一个表现上来看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像核心的一些 CPI 数据可能在边际上并没有说受到整个的一个高油价产生的比较明显性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们能够看到就是核心的一个 PPI 其实已经出现了像通胀有一部有着一定的一个渗透的这样子的一个迹象的。那么在通胀数据比较明显的去超市场预期之后，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加息预期也有着比较明显的升温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在五月份其实十年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已经创下了一个比较高的这样子的一个点位的。那么我们如果说去看十月份十年期整个的一个美债收益率的一个上行，就是我们从右边这张图上是能够明显的看到整个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它的一个上行更多的其实并不是说是像油价层面的一个加速上涨所驱动的，它更多的核心驱动是来自于市场的一个通胀预期的升温的。那么从右边这张图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像十年期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它如果拆分的话，我们能够看到像十年期的债券的一个互换差价差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能够看到它这样子的一个指数在近期美债收益率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上涨的一个态势的时候，它仍然是呈现出一个下降的这样子一个趋势，甚至说在五月份呈现出一个比较持平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个指标背后其实向我们展示出的就是整个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它背后的一个像流动性啊，像整个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信用这样子的一个层面，其实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趋势。而我们看到以通胀为标的的这样子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在五月份其实是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上涨的。那么这个背后的一些指标向我们揭示了，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其实近期整个的一个美债收益率的上行的背后还是受到市场的一个通胀预期的上涨来有所推高的。那么我们认为说后续如果说我们要看到像美债收益率呈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回落的话，可能还是说要看到美国通胀预期的一个降温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如果说美伊冲突层面它的一个进度超市场预期的一个缓和的话，其实也可能会对整个的一个通胀预期形成一定的一个降温，而使得美债收益率表现有所承压。但是从目前的一个基准行情的一个角度上来看，我们更多还是偏向于说可能短期之内整个的一个美债收益率它想要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态势的还是比较难的。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认为说在美国的一些就业数据，包括说整个的一个经济基本面维持在一个比较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可能市场它的一个交易核心更多的还是围绕着在通胀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进行交易的。那么但是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去注意到，就是在整个的一个市场交易的一个主线层面的一个切换，那么目前呢是主要还是围绕着这样子的一个在通胀这样子的一个逻辑进行交易的。那么我们需要去关注到的就是数据层面的一些边际的变化，就是从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实薪增速其实是低于市场预期的。那么这个数据在背后它意味着是高通胀其实已经开始在侵蚀美国居民它的一个购买力的。那么如果说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像整个的一个就业像居民他的一个信心呈现出持续走弱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话，很有可能市场它的一个定价逻辑将会从前期的一个比较单一的通胀定价而逐步转向对于经济停滞，包括说失业率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风险层面的一个定价。这是我们需要去警惕市场的一个交易主线的一个转变的。那么这是我们认为说在六月份需要去关注到的第一个就是通胀预期，第二个就是市场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交易主线是否可能会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切换的一个状态的。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如果从美联储它的一个倾向的一个角度上来去观察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整个的一个通胀预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升温的一个态势的话，那么其实美联储它的包括说整个的一个议息会议纪要以及说美联储官员的一个公开讲话都是呈现出 相对来说比较鹰派的立场。那么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纪要落地，其实也是标志着说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从前期可能比较偏向于说降息的一个倾向，已经转向成双向的这样子的立场。其实美联储的政策基调还是偏向于说比较谨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接下来美联储是否会启动加息，其实市场也是比较关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那么我们更多的认为说美联储它是否启动加息，其实取决于说美国通胀的一个预期是否呈现出脱锚的状况。那么四月份美联储的一个议息会议纪要其实也显示出了短期之内市场的一个通胀预期已经呈现出抬升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但是呢他也提到说像2027年包括说以后更为长期的一个通胀预期其实仍然还是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从数据的一个角度，也就是右边这张图上，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整个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通胀预期其实并没有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势，也就是我们目前其实并没有看到像长期的一个通胀呈现出脱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那么但是我们可能也需要去关注到，如果说后续这样子的一个长期通胀呈现出脱锚的状况之下，那么并且伴随着说美国的一个就业市场保持持续稳健的一个状况，很有可能美联储它就会启动这样子的一个加息状况。所以我们更多的认为说像长期的一个通胀预期是我们需要去核心关注的一个指标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认为在六月份，那么六月的一个议息会议是这个阶段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核心的窗口期的。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说去结合到目前美联储它的一个官员整体的一个鹰派表态，我们认为说可能六月份的一个议息会议的点阵图可能会向市场去传递一个相对鹰派的信号的。那么这次呢六月份的一个议息会议其实也是新上任的一个美联储主席，也就是沃什，他首次主持的议息会议。如果说我们从沃什他的一个本人的主张上来看的话，他其实并不倾向说向市场去释放前瞻的一个指引，所以我们认为说在六月份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可能美联储也就是沃什他的一个表态大概率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即便说市场他对沃什的一个表态去解读说会偏向于鸽派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其实也并不意味着说市场他就会认为说美联储它接下来会呈现出一个降息的这样子的一个预期进一步的加强。因为它其实更多的还是会去引发市场层面的一个担忧，是认为说美联储它的一个政策力度是否会相对来说不足，而加剧接下来通胀层面的一个上行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就是在目前美国的一些经济数据并没有打消市场的一个通胀层面的一个担忧的前提之下，我们认为说如果美国它的一个通胀预期呈现出持续升温的一个状态，很有可能会给到美元指数更有力的一个支撑，并且去推升美元指数它的一个运行中枢呈现出边际上移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那么这是我们认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第四点。那么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在五月份的一个月度展望当中，其实有提到说欧央行这边的一个比较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核心的点。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在五月份，其实欧央行它的一个表态，包括说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欧元区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通胀的一个数据其实已经推升了市场对于欧央行它的一个加息预期的。但是我们如果从 欧元对美元它整体的一个走势的话，其实能够看到，其实欧元它并没有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独立升值的一个行情的。那么我们认为说，更为核心的一个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从左边这张图上能够看到，欧央行它的一个加息预期升温的同时，其实美联储的一个加息预期也是呈现出同步走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已经限制了说整个欧元它的一个走势的。那么从右边这张图上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像美欧经济惊喜指数的一个对比呢，其实也能够看到像目前欧元欧洲它的一个经济惊喜指数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的一个态势的，而美国的一个经济意外指数相对来说表现的还是比较坚挺的，所以在基本面层面的一个景气度差异其实也给到欧元它的一个走势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承压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认为说如果说美国通胀仍然还是保持在一个比较强的韧性，包括说像就业市场维持一个比较稳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短期之内美元指数仍然还具有进一步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力量的，这是我们从欧元关注到的这样子一点给大家进行一定的一个解读的。那么前面呢我们提到的是我们对于六月份整个美元指数走势的一个展望跟看法。那么结合到人民币汇率这边的话，我们认为六月份人民币汇率可能更多的是需要去关注到企业它的一个结售会意愿，包括说央行它的一个态度这样子的一个方面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如果从近期，包括说从五月份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走势的一个角度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实美元在五月份呈现出一个震荡走强的一个态势，但是人民币汇率却并没有跟随美元指数呈现出一个贬值的一个态势，更而走出了一个比较独立的行情，呈现出对美元呈现出一个升值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的。那么呈现出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背后，我们认为说在五月份其实出口是给到人民币汇率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撑的。那么但是如果说我们去看国内的一些经济基本面的一个数据的话，在五月份其实呈现出边际回落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的。那么在国内经济基本面边际回落，那么为何人民币汇率反而有着一定的一个升值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呢？我们更多的认为着说其实出口给到人民币汇率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强度其实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我们如果说去复盘以往的一些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就是即便经济基本面呈现出一个降温的一个态势，但是人民币汇率依旧呈现出一个比较偏强的一个态势的。因为我们从右边这张图上，我们能够看到像21年左右的一个时间段内，那么我们能够看到像花旗中国经济意外指数是呈现出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而此时人民币汇率反而呈现出并没有随着基本面呈现出一个回落的一个状态，反而相对来说还是表现着比较坚挺的。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我们能够看到在同一时间段之内，那么整个的一个出口它的一个表现还是比较强的。那么这一段的一个时间段的走势呢，其实也就向我们表明着说，在当前即便国内的一个经济基本面在边际上有着一定的一个回落，人民币汇率并不一定表现就会相对偏弱。那么如果说出口仍然会呈现出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状态的话，其实人民币汇率表现还是比较坚挺的。但是我们如果从五月份所公布的国内的一个 PMI 数据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其实新出口订单在边际上已经呈现出一个回落的态势的。那么我们可能认为说， 在六月份，我们可能更多的就需要去关注到的是出口它的一个同比增速是否会呈现出一个持续性的回落的一样趋势，那么这可能会给到人民币汇率相对来说有着一定的一个贬值层面的一个压力的，那么这是我们可能会需要去关注到的一个点。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像海外层面的一些景气度仍然是相对比较偏强的，包括说国内一些商品的一个竞争优势也仍然存在，可能长期来看的话，那么出口仍然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支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我们认为可能在六月份对于人民币汇率影响的一个节奏性的一个层面比较重要的关注点，就是解社会议员包括说央行它的一个态度的。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如果从解社会数据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市场它的一个结汇意愿已经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落状态的，那么净结汇率呢也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下滑，而市场它的一个购汇意愿始终呈现出相对低位的一个状态的。那么我们从前期的一个整个人民币汇率的月度展望当中也有给大家提示到的，就是人民币汇率要关注到人民币汇率的一个购汇潮。那么至少我们从五月份包括说人民币汇率它的一个运行的一个状态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一个人民币汇率它的一个购汇潮其实并没有说出现。我们认为可能结汇购汇潮它的一个表现其实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一定的一个延后的状态的。那么我们从目前人民币汇率它的一个升值预期的一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已经呈现出自我强化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的。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其实企业可能更多的会选择说去推迟购汇，加快结汇的。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下，其实购汇的一个需求就会呈现出逐步抑制的这样子一个状态的。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说后续人民币汇率出现着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回调，很有可能前期被压制的一个购汇需求将会集中的一个释放，那么就有可能会对人民币汇率形成阶段性的一个买盘压力的，这是我们需要去关注的一些节奏方面的一个点。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需要去关注到的就是央行层面的一个态度。那么五月份呢，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人民币汇率呈现出一个趋势性的一个升值状态，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那么我们看到彭博预测的这样子的一个逆周期因子一直呈现出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状态，其实也释放出了央行它对于稳汇率的一个意愿的。那么如果说人民币汇率呈现出一个比较加速升值的一个态势的之话，那么我们可能就需要去警惕央行是否会再度去使用政策的一个工具箱，打破市场目前的一个单边升值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去推动人民币汇率呈现出双向波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格局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整体的一个六月份人民币汇率的一个具体展望。那么着眼于本周的话，我们认为说本周市场上需要去关注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本周其实美联储这边的一些票委他的一个发言其实还是比较多的。那么也是下周其实美联储将会进入到静默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本周是关注到美联储官员的一个最后一周，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去跟踪到美联储的一些相关官员是否整体的一个表态仍然还是呈现出一个持续偏鹰的一个状况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本周美国这边将会发布就业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本周周五，像失业率呀，包括说整个的一个非农数据，如果仍然表现出相对比较坚挺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它其实也会加剧市场对于美联储接下来加息这样子的一个预期层面的一个升温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整个的一周外汇前瞻整体的一个展望。那么感谢大家的一个收听，我们下期。